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之前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专业人士，但是现在整个民间也非常高度关注。您刚才提到这种焦虑，从平时的工作当中和周围人当中也能感受到澳洲华人社区的这种焦虑。
澳洲的华人呢，我们虽然用的英文是 community，这个一个单数是不足以反映在澳洲的华人社群内部的情况。在我到澳大利亚去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华人相对是比较低调的一个移民群体。那个时候澳洲的华人社群中间基本上是分成四块，一块是属于从东南亚移民过去的华人，那他们当然跟我们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些人交往是很少，当然很客气，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印尼啊移民过去的，他们可能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离开中国大陆本土了，这是一个群体。第二个群体很多的是从香港过去的，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所以从香港到澳大利亚去的那些华人，就港人呢，基本上跟我们中国大陆背景人之间交往也是很有限，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上也不通，他们讲的都是地地道道的粤语。中国大陆过去的人讲的都是普通话为主，这是第二个群体。交往比较多的群体反而是台湾过去的和中国大陆过去的，因为双方讲语言上障碍很小，而且那个时候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中真正非常激进的并不多，这是我的观察。就是这个四块，这个四块中间，中国大陆比澳大利亚是相对来讲移民这个群体中是去的最晚的，而且当时的经济实力以及在澳洲社会里面的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当然后来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以后，到澳洲去的留学生也好、移民也好、做生意也好的大陆人越来越多，然后澳洲的华人群体内部的冲突也就相应的就多多了。这种冲突我想凡是在澳洲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华人都能够感受到。我讲最早引起澳洲社会关注这些问题的，首先实际上是从留学生群体里面爆发了很多的冲突，因为台湾问题，因为香港问题，当然现在这两年呢，因为中国境内的新疆问题、什么西藏问题，也都反映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群里面。像这些问题，我以前在美国是感受非常深的，当然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这些问题并没有那么样的激烈，但这些年都变得激烈了，这也给澳大利亚的华人群体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困扰。
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
这个走势的话，我想澳大利亚方面自己能做的事情不是太多的，因为澳大利亚对自己的定位啊，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影响啊，或者实力啊，或者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这个分量啊，澳大利亚的官方也好、民间也好，从来没有过高的，就是说特朗发账之类的。你看澳大利亚几十年来在早期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把自己看作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是澳大利亚可能是主流意见正在转折的关键时刻，因为在那之前我身边的同事都跟我讲，澳大利亚离他最近的亚洲并不是太关心，但我们这样的人大部分都是欧洲过来，就欧洲发生什么事儿，虽然距离上离澳大利亚更远，反而对澳大利亚社会有更大的冲击，那他身边的这些亚洲社会、亚洲国家反而对他们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冲击。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只是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就是97年、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们一下子就发现澳大利亚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担忧的一种心态。我讲没有担忧的话，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就包括政府以及他们的武装部队，平时也没什么担忧的。包括在坎培拉的澳大利亚的军事机构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或者举行什么纪念活动的时候，都主动邀请我们去。像我这样的人去了以后，我就看得很惊讶。我说你们部队里面就这样子啊？但是啊，但我们在这儿很安全，没什么事儿。只是97年、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因为当时印尼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的危机，然后当时又是苏哈特下台了，当时就怕印尼爆发。像60年代那样的内部的巨大的动荡，然后导致印尼分裂，甚大批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当时最担心的是这个事，其他的事情都没什么担心的。在我在澳大利亚快离开的时候，澳大利亚基本上政府主流达成了一种基本的认识，就是说澳大利亚在文化和移民的传统上，实际上是欧洲的白人 Anglo-Saxon 背景，但是因为地理的条件，再因为亚洲经济普遍的在增长，因此澳大利亚以后 必须要对自己进行一个重新的定位，不再是一个好像跟亚洲没关系的，而它的未来跟亚洲是越来越近，跟欧洲越来越远。这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认识。而在这个认识之下，澳中的关系，澳大利亚和亚洲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才变得越来越密切，包括政府里面的官员的配置，包括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研究机构里的研究项目，包括澳大利亚最好的大学里面的培训项目，都一个向亚洲定位这么一个重要的转折。所以像这种趋势延续到2015年、16年期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高峰状态。看那个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表明这一点，澳大利亚的未来是在亚太而不在欧洲。那么显然，如果是澳大利亚以后的命运是在亚太而不在欧洲的话，那下面的问题就来了。因为未来的亚太局势现在还加上了印度，现在因为美国方面用的最多的概念就是印太地区，这个印太地区现在是公认的是几个重要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甚至火爆的状态发生点最密集的一个区域。那么澳大利亚恰恰就在这个区域，虽然不是在这个区域的中心，但是它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两个星期以前，澳洲的有一条消息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几百万网上点击，就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取消了维多利亚州政府参加一带一路的 MOU。 其实本来就没什么实在内容，只不过签订了一个意向书。很多的学生问这些问题，中国大陆的学生问这个问题，当时我还跟他们解释了这个背景怎么回事。当时呢，我还讲了一下下一步有可能会影响到大文港的那个99年那个租约。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没有美国和中国关系之间的紧张的话，本来那个租约可能也不会提到台上来。我印象非常深刻，2015年澳大利亚的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根本就认为不是个问题，说那个租约已经签过了，这不会成为什么问题。那现在只有几年功夫，很可能大文港旁边那个99年租约有可能会被取消。那要取消的话，会对中澳之间的关系带来又一个新的冲击，而我认为这肯定是相当大的，因为那旁边就是美国海军的一个基地嘛。所以呢，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下一步、下两步、下三步会怎么走？至少在我看起来，在未来的十年的这个期间之内，情况是比较严峻的，因为这些基本的问题都在那儿。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在那儿，南海的紧张局势问题在那儿。然后美国现在正在把最重要的海空军力量正在布置到印太地区，那么联合的军事演习会越来越多，加上澳大利亚自己本身就是在重要的国际冲突中间都是毫不犹豫的站在美欧的这一边，因为它本来就是美欧的一部分。像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不是说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够转变的，不管现在在台上的是保守党，下一届是工党还是保守党，这个基本的格局是在那里。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